Hey there! Did you know Kroger always gives you savings and rewards on top of our lower-than-low prices? And when you download the Kroger app, you'll enjoy over $500 in savings every week with digital coupons. And don't forget fuel points to help you save up to $1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ant to save even more? With a Boost membership, you'll get double fuel points and free delivery. So shop and save big at Kroger today.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Savings may vary by stat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又到了每年一度的读书推荐时间。在每年年底的时候呢，我都会把这一年自己阅读的好书整理一下，分享一下这一年的阅读心得，然后呢，再和大家推荐几本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一读的好书。今年也不例外。在2016年开始的时候，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5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一期节目就是关于2021年我阅读的53本书和我想要推荐给你的10本好书。我们具体来开始看一下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从2020年开始。全球进入了疫情的这个状态，那么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也不例外啊。有离职，又辞职，又被裁员，然后换工作啊，搬家等等啊，发生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但很有意思的是，2020年和2021年，我都完成了每年阅读52本书的原定目标，而且这个。成果呢要比之前的几年都做得很好啊，我也很奇怪，可能总结下来是方法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重。那么从阅读的角度，我曾经说过数量和质量到底哪个更重要，现在我还是认为数量要比质量，所谓的质量要更重要一些。离开了数量的质量呢，其实无从谈起。所以在之后的阅读过程中，我也会继续保证自己阅读量每年50本这样书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特别在总结下来，我发现特别是英文阅读的数量，从2019年到现在啊，我一直坚持大量的英文阅读，它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的积极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这也是我要想要继续坚持阅读数量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当你阅读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比如说一年至少超过20本吧，那么你会发现，然后你还可以再给这些书做一些这个评分，自己的一些打分的话，会发现书的质量基本呈现一个中型曲线。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好的书和特别差的书分别都是比较少的，中间呢就是那些比较平均的书。我这一年阅读下来呢，打了5星的书大概有8本还是7本，然后打了2星的书呢也很少，但中间的3到4星的书就比较多。所以这也是我坚持阅读数量达到一个基本高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你能够阅读很多书的时候，相对来说你阅读好书的几率呢也会增加。那么作为一个生活在家，所有的活儿都得自己干得做饭，得这个做家务，然后还得维护这个居家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奶爸啊，然后还有一个小孩，然后还生活在一个基本外卖和这个农活家务活都得自己干的一个国家，阅读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呢，我才开始训练自己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高效阅读。那么在2019年培养起来的这个2倍速收听英文书的这样的一个 能力啊，其实给我的阅读带来的极大的提升。就是很多时间我其实都是通过收听有声书的方式来完成这个阅读。当然呢，最常用的这个阅读设备呢，不外乎 Kindle 还有iPad， 那么都是在阅读的时候可以就是更多比纸质书更加方便，然后能够更加快速的进入阅读的状态。当然总结下来，我觉得阅读的习惯和你的生活习惯与生活环境其实也是强相关的。那么如果家里面游戏机很方便就可以玩起来，电视很方便可以看起来，视频很方便可以刷起来，那么你花在阅读的时间其实肯定是有限的。那么我呢有一些自己有意识培养的习惯，比如说晚上如果半夜醒过来睡不着失眠了，那么我一般就通过读书的方式，那么强行把自己逼着自己去读一本比较困难的书，那么坚持的时间长了，我有了阅读的这个成就感。如果马上就睡着了，就达到了我的这个快速进入睡觉状态的这个目标，所以也挺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刚刚搬到这个新家，之前一直想要买个大一点的电视，然后玩游戏什么的但后来犹豫再三的决定还是打住其实主要是领导不答应。那么我觉得就通过把晚上的时间听着音乐读书，其实是一个更加自然的一个选择。那么这是第二这是一个基本的总结。那么聊一聊在专业提升方面的，因为我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话，今年去年前年其实阅读了大量的设计相关的专业书籍。今年呢，虽然专业类的书读的不算太多，但读了不少商业类沟通类的书。那么对于产品设计，对于我现在作为一个 product designer 来说呢，可能更加重要一点。我觉得设计专业最大的一个收获呀，就是通过阅读跟视觉笔记相关的好几本书，开启了我自己作为这个视觉化思维者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探索。那么在2022年呢，我还会继续去研究怎么更多的可以更好的去使用视觉的方式去整理自己的思路，分享自己和分享自己的想法，以及与他人进行交流。那么今年我还读了一些漫画，但是我没有厚着脸皮把漫画算在自己的阅读量里面，不然那个就算不了了，对吧？一套比如说乔乔冒险奇遇那么随便就是十多本一部，那么我不能把他们都算进来。唯一算进去的两本呢，是法国漫画家莫比乌斯的两本这个作品集，我觉得非常值得，那么他单独其实可以算在阅读的数量里面的。统计一下我今年的阅读成绩语言类语言的分类总共阅读53本书，那么英文的读了49本，中文的读了4本。信息的形式的话，有39本书是纯文字的书籍，14本呢是绘本。类别类的话，理财4本，设计6本，传记1本，沟通5本，商业14本，生产力的4本，文化文学类的3本，健康类的4本，虚构类也就是小说3本，艺术类的9本艺术类的读起来是最轻松的，因为都是图嘛，这个很方便。然后形式上呢PDF 的这个文档有6本书，通过电子借阅的文本类的书籍呢有5本书， Kindle 上有8本书，纸质书有5本，有声书有29本，有声书占了50%多的这个阅读数量，非常不得了。四月份我读了10本书是最多的一个月，十月份只读了1本书最少。然后打了5星的书呢有8本，打了2星的书呢有6本，4星的是最多的。同以往几年相比，2016年我计划了30本书，只读了5本书，因为有了小孩，因为搬到了一个新国家。2017年同样更惨只读了4本书，2018年呢读了3本书， 不好意思说，2019年读了35本书，2020年呢54本，2021年的53本。那么这是我的一些数字统计。明年呢，我打算做在这阅读方面做三件事情。第一呢，是继续探索视觉化思维，还有继续去阅读一些艺术领域的书籍。那么当然这也很好充数是吧，当然更多呢就是活用图书馆的实体书和电子书的资源，另外也训练自己每一天固定时间进行阅读。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增加自己视觉阅读的比重，也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在通过眼睛去读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耳朵去读。但耳朵的这个有声书呢，我会继续保持，但会尽量多的花一些时间，固定时间去阅读这个就是去通过视觉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这种阅读的质量会更高一些啊，吃大餐多一点，快餐的尽量减少一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啃上那么几本值得读但是却很难读完的好书，那么我给自己定一个五本这样书的这个目标。比如说像Ray Dalio 的 Principle， 那么这种难度的书是需要去这样去啃的。那么去年呢没有读太多这种类型的书，我觉得有点遗憾。今年呢还是需要去推荐 OK 去努力。那么最后给大家推荐十本我觉得值得推荐给所有人的书那么这里的话我用我的博客来和大家直接分享一下这十本书。那么第一本呢是Why We Sleep， 是比尔盖茨也推荐过，然后很多这个网站也有推荐过。那这本书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它基本的论点当然就是不睡觉死得快死得早但当你阅读之后呢，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具体的技巧和方法。比如说睡觉的时候保证这个房间的黑暗，保证这个等等等等我就不在这儿细说了所以值得去读。第二本反脆弱是这个塔勒布这个纳西姆塔勒布写的这本书呢已经被自媒体用的太多了。那么这个思维模型我觉得可能是最适合现在这个不确定时代的一种策略。那么原书很难啃信息量也挺大的，但如果觉得实在啃不动，有很多讲述的节目都有说到这本书。第三本如何阅读一本小说，这本书呢是美国作者也是一个大学的文学教授叫 Thomas Foster， 那么他写的他的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续集，第一本书叫做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那本书也非常受欢迎。那么对于喜欢读小说的朋友来说呢，这本如何阅读一本小说非常过瘾，因为它系统的讲了好的小说究竟为什么好。比如说 一部小说开篇第一页其实就有18项值得去分析的这个细节非常精彩，值得去阅读。第四本书叫 Why Buddhism is True， 为什么佛教是真实的。这本书呢它用西方人的视角来讲述佛教作为一种哲学观念的特点，让你读完以后就会对它有一些对西方人的思维也有一些这个理解，然后更重要的呢是会让你想要去尝试做冥想第五本书是一本漫画叫做 Arzak， 这本书太牛逼了，这可能是法国漫画家莫比乌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讲了一个在异世界的异想世界的这个飞龙骑手叫 Arzak 的故事，其实里面并一句话都没有，是无字漫画虽然整个系列四集只有短短几十页，但在视觉故事这个叙事风格等等等等所有方面都引起轰动，而且深远地影响了之后的艺术创作非常值得，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渠道可以去找到大家自己去想办法吧。第六本书赤脚投资家 The Barefoot Investor， 那么这本书呢是非常适合生活在澳洲和新西兰的朋友也普遍适用于所有想要理财的人。同他的书名一样这本书的文笔就非常朴实，就像一个 澳洲土著农民，然后跟你分享他的理财经验啊，就啊，贝尔老兄啊，我跟你说，这个理财应该这样，反正非常的容易去阅读，让你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呢，梳理出最适合自己的理财计划。第七本书《The Almanac of Novel Revocat》，这本书呀、是硅谷明星投资人 Novel 他的 Twitter 的和他的语录的一个本集合，Novel 的 Twitter 呢，基本上算是这个语言和思想简洁类的典范，经常短短几十字就能说清一个复杂的道理或者一个复杂的事情，比如说像如何赚钱，非常的厉害啊。这本书呢是他的语录集。第八本书 Understanding Comics 啊，这本书它是伪装成一本漫画书的形式，内容非常严肃，他从历史、信息、形式等角度来分析和讲述漫画这种载体的魅力，很有助于了解东西方漫画的区别和技巧啊，也值得推荐。第九本书叫 Think Like a Monk， 这个像僧侣一样的思考，这本书呢是现象级的媒体人Jay Shetty 的自传，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推荐过他啊，他从名校毕业回到印度做了几年僧侣，然后呢又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这本书就是对于他对于生活的感悟，其中很多观点都很有价值，近期也推出了中文版啊，大家可以去读一读。第十本书叫做读水浒啊，水浒传呢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最暴力最黑暗的一本，这本书是鸭沙龙写的啊，他从人性的角度用现代人的视角呢来讲述了13个水浒传里的代表人物的人生啊，我很喜欢他的风格，那么值得去读一读。 OK， 所以呢这就是我推荐的十本值得大家值得去阅读的好书啊，那么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关于读书的回顾，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2022年能够多读好书，读好多书。谢谢你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大狗熊的狗熊有话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For the ones who work hard to ensure their crew can always go the extra mile, and the ones who get in early so everyone can go home on time, there's Grainger, offering professional-grade supplies backed by product experts so you can quickly and easily find what you need. Plus, you can count on access to a committed team ready to go the extra mile for you. Call, click 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